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谈讲真相的做法和体会，利用晨练广泛接触人讲真相。我的家离一个公园不远，每天早晨我都会与一部分晨练的人在一起溜溜弯，时间长了，双方相识相熟后交流起来比较容易了。开始只给一两个人讲修炼大法给人带来的好处，比如我原本体弱多病，自修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为人处事融洽了。开始是三五个人跟我一起听我讲，到后来他们到我家来看转法轮、神韵和其他真相光盘，这样是左邻右舍都相知，总是有意在保护我，帮我躲过警察的抓捕。第二，与有相同爱好的人有较多共同语言，更容易讲真相。平时我爱看书，常到书店去看书，每次看完书我都会将架子上的书整理好后才离开，时间一长就交了许多常来看书的朋友。有一天我将一本刚看的书中加了几张小报递给一位朋友看，朋友接过书看到书中加了小报，当时脸一红，立即将小报偷偷放到自己的裤兜离开了。过一会儿他回来了，问我这是不许看的内容，你怎么搞到的？我笑了笑说，想看更好的内容吗？就这样跟他到我家看神韵演出和真相光盘，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他也常介绍一些常人到我家来看神韵演出，或我与他们谈我个人的修炼体会，这就让一些想加入修炼的人有机会走入了大法。第三，世人认同真善人，广泛交友讲真相。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善体现在待人接物中，每当遇到人有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比如给吃的、用的、穿的，需要时甚至给钱。时间久了，认识我的人多了，大家都想交我这个朋友，熟悉了，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共产党如何腐败，如何官官相护，讲共产党怎样欺骗老百姓，让对方了解更多共产党不为人知的坏事，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只是信佛修炼，属个人行为，却被中共定为什么反革命，这样共产党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可就为虎作伥了。然后再讲在危难时候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帮助每一位相信大法的人渡过难关。我就是通过日常接触人的机会讲真相，让一群人了解大法，相信大法，并有不少人专心修炼了法轮大法，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红船于民于国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犯罪行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得挖挖根了。在和同修的切磋中，同修说我们这儿的几个同修和大法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得挖挖根了。挖什么根呢？我向内找自己，回想自己12年的修炼历程，基点一直都在人中，并没有在法中，总是以常人中的事为主，而修炼救人好像是业余的，总是抱着一种常人的思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并没有真正融于法中。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常人的思维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大法的工作做了不少，可是自身的提高很慢，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在常人中，根子在人中。为什么师父把学员和弟子是分别讲的？我的理解是基点，在人中学法的，做大法工作的，觉得为大法付出的，抱着常人心做大法工作，像常人为大法做好事一样，这样的人也许是大法学员。而把基点植根于法中的，时时处处把法放在第一位，把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放在第一位的修炼者，把常人中的生活工作融于法中的，这样的修炼者才能称得上是大法弟子。师父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真正用修炼人的状态做大法的工作，那样才是神圣的。为什么我很多人心要去不掉呢？就是积点在人中，追求常人的名利情，虽然也在修，执着心也在去，但是在现象中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现在常人中就是论事，结果是解决了旧矛盾，来了新矛盾，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摸着腿就是腿，摸着身子就是身子，看不全象的全身，看不清执着心的根源。虽然思想中也有法，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常人的比重大，这就是没有摆正基点，这就是根子上的问题。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精进要旨，挖根，我们只有从常人的思想中跳出来，不陷在人中看问题，反映出常人的思想观念，马上分清它不是我，使自己真正的我完全站在法上。要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而不是要大法学员做大法的事，一定要把这个根子上的问题挖出来，否则怎么能从一个常人走向一个光艳无际的神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更多人拥有未来。学习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使我惊醒，原来旧宇宙的神在不能认清正法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安排，他们不知道人类今天的特殊性，那么多人都来自宇宙中那么高层次，抱着对正法必成的决心来到我们这个危险之极的地方。正法到今天如果按照邪恶的安排走，那将有 90% 的众生被淘汰，那将是人类最惨烈的劫难，也是宇宙惨烈的劫难。从这一角度来看，大法弟子一定要认清救人的重要性必要性。师父要求我们最低要救度 50% 的众生，当然在这救度的过程中，我们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因为那些旧的神只安排了 10%， 其他的都是要大法弟子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后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也更加理解师父把时间一拖再拖的原因了。慈悲啊，那么多众生抱着对正法的坚定信念来到这里，结果被旧势力干扰的要永远失去生命，怎能不慈悲于他们？要说可怜，他们比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还要可怜。不管怎么样，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将走向美好的未来，都将走向圆满。而那些众生呢，如果得不到救度，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大法和邪党，那就彻底结束了所有的一切。不可怜吗？不应该去救他们吗？其实我理解，师父是安排了有 70%-80% 的进入未来的， 在过去的讲法中师父讲过，但是由于旧宇宙神的干扰破坏和大法弟子修炼状态达不到标准，现在还没有达到，也不是不能达到，关键是看我们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得如何了，做得好就能救度更多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清这一切，认清师父的安排，认清旧宇宙神的干扰，认清我们的使命，不要再去执着什么时间，执着什么人的观念，就是救人，排除一切干扰，慈悲的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后走出来的同修切磋。在中国大陆的迫害形势下，有部分同修因为学法实修不足，在邪恶的迫害下掉队了。当然这种掉队有多种形式，有的是被恶党关入牢狱直接迫害而违心妥协，有的是因为失去集体学法环境而放松修炼，沉湎于常人的生活中，有的是在各种磨难中苦苦前行，比如病业、经济、家庭的，这样使自己的精力不能放在三件事上，而陷入未解决矛盾而不能自拔。但是随着正法的进程，又有一些这样的同修返了回来，或者是接触到其他精进的同修又被带动了回来。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后走出来的同修，我在返回来的道路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我看到我身边又有这样的同修在犯同样的问题，就想谈出自己的一点体会供同修们参考。第一，要谦虚。在和其他的一直都很精进的同修相比，后走出来的同修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掉队的同修自己觉得自己不错，但其他同修能够看得出来差距。比如有的同修名利情都还很重，遇到事情就事论事，还不会向内找，给我感觉是还不怎么会修炼。但是吧，他们的自尊心这种人心还很强烈，说要说他们不好了或者指出时语气不好，心里就不愿意了。比如有一个同修参加集体学法，感觉到其他同修觉得他是后走出来的，想拉他一把，他心里就不乐意了，回来就发牢骚，他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你比我高多少的问题等等之类的想法。其实我想，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这重要吗？他们认为我比他们差，那我就乐意接受吧，他们想帮我，这还是好事呢。别人给我指出问题，我就向内找，修去自己的执着，把自己的心态放低，看看别人的长处来对照自己的短处，这样提高不是飞快吗？当我们心性真正提高上去之后，自然别人就不会说我们不好了。举个自己的例子吧，几年前我也是非常的就事论事，家里矛盾很激烈，我一次去找贾同修切磋，贾同修已经是老弟子了，我当时才刚入门，去了之后我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多么有道理，丈夫也是同修，多么的不讲理，我是如何如何的委屈，反正认为错全都是丈夫的。等我说完之后，我发现贾同修用一种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跟我说了说修炼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好像根本听不进去似的，还是觉得自己对，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我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但是后来才知道，在同修心目中我修炼情况实在是糟糕透顶。然后几年过去了，在明慧网的帮助下，我也学会了向内找，过了一些关，在一次偶然机会再次见到贾同修，后来又多次在一起切磋修炼体会，在谈话中我们互相谈到了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在交谈中我也谈到了我现在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没有说别人有错，我说肯定是我自己心性有问题，我应该提高心性了。虽然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是对方错得离谱，我认为是自己心性有问题，我自己摆得很低，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但对方同修却没有觉得我修得差，相反的是贾同修事后却对别人说我修得不错，比以前简直变化很大。我提起这些不是想在同修中显示，我觉得我们修得好不好是自己心性自然状态的反应，同修会拿法来衡量。我其实也是走弯路后走回来的， 我们作为后走出来的弟子，应该谦虚，谦虚再谦虚，心性真正提高上去了，自然就好了。话又说回来了，作为走了弯路了，已经是污点了，师父已经给了我们走回来的机会，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别人说什么都是好事，我们都把这些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真正的提高上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对得起自己吧。当然了，对这些后走出来的同修，其他同修也尽量用祥和的善意的语气对待他们。有的人的心胸还比较窄，承受能力可能真的有限，其他同修想让他们一下子达到某个标准是急于求成，也是不太现实的，修炼毕竟还得靠自己呀。二，多听少说。对于掉队的弟子来说，我觉得应该立刻融入修炼的集体环境中，如果周围有集体学法点的，立刻加入集体学法点，和同修集体学法切磋。在集体学法的时候，自己多听别人的体会，多听一些批评，被批评的时候不要还嘴，自己最好少说，因为刚走出来可能常人心比较重，谈话无意识的就会跑题，跑到常人的话题或者就事论事争对错上，这些话不说可能更好。我们看别人的长处来对照自己的短处，看看别人怎么修的，遇到事情怎么过的，慢慢的自己就会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了。如果没有集体学法条件的，一定要上明慧网，多看其他同修的心得体会。如果以前没有重视看明慧周刊的，有条件的可以把以前的明慧周刊多下载，在不占用学法时间的情况下，可以抽空多看明慧周刊。我觉得刚走出来的同修可能开始更愿意看一些关于修炼故事之类的感性文章，因为觉得生动，因此在明慧网上挑这些文章以及关于另外空间的文章看，而不愿意看明慧周刊。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想法而障碍了自己从法上提高。我们看文章不能光凭着兴趣看，就像我们修炼得以法为师一样，不能凭着热情来修炼，只有真正从法上认识法，才能无所不能。这可能对某些同修来说，刚刚走入修炼，就让看那些关于理性认识的文章，觉得打不起精神。其实这也是一种阻碍，只要冲破这一关，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三，多向内找。这个问题就不多说了，因为以前的同修们已经说得非常多了，但是对于新走出来的同修来说，这也是必须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心性提高不上去。没有心性就没有功，对修炼人来说非常重要。明慧网上有大量这样的文章，还有两个关于向内找汇编的小册子，可以把这些下载下来，比学比修，赶快从感性认识上提高到理性认识上，真正的学会在法上修。四，不要执着于时间，怕自己跟不上。我在走回来的过程中，曾经常常担心时间不够了。北方的天气以前很少下雨，但现在却经常下雨，就像江南一样烟雨蒙蒙。我曾经胡思乱想，这是不是什么天象的变化呀？是不是要淘汰人了，要结束了？后来梦中得到点悟，天天下雨是因为天上的神佛为没有得救的世人而伤心而落下的泪水，自己没有抓紧时间去救度众生，反而在乱想，这都属于浪费了时间。有的同修重新走回来之后，一是怕自己做的错事太多弥补不了，还有就是觉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怕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后来一次在学法中明白，大法的威力非常大，就像师父讲的那个钢水容木屑，师父有能力把我们从微观到表面都再造。师父慈悲于我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就有机会跟上正法的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真善的力量。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 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再次明确地告诫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办法，要求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出善的重要性。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体悟。记得在2004年，我因讲真相被人举报，与同修一起被关押进看守所。看守所所长叫人要把我穿的衣服的拉链用剪刀拆下来，我不服从，他伸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更不服气，对着他大声喊，你打我会遭报应的。他又给了我一个耳光，恶狠狠地说，看我遭报应了吗？打得我脸火辣辣的，反思自己，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指使，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到的，没有错。那为什么我会被打呢？同修说，向内找一找就知道了。原来我是抱着一颗强大的不服气的争斗心，言外之意，我是大法弟子，谁打我谁遭报应，谁犯罪，把自己抬得高高在上，是自己的不善激怒了他负的一面，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才对我大打出手。找到执着心后，我想再见到看守所所长，一定讲真相救度他。第二天，看守所指导员、正副所长等大小官四五人来转化恐吓我们，你以为绝食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你们了吗？不吃饭要强制插管灌食的，是很痛苦的。我俩不被邪恶的假象所迷惑，不怕不惊不动心，时刻用大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究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指导自己的言行。我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要救度他们，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微笑着对所长说，昨天让你生气了，我做的不对，不该说那样的话，请原谅。话音刚落，所长却说，互相谅解吧，我不该打你。我又接着说，你打我我不怪你，但我要叫你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他们都是好人，不但自己知道，还要告诉自己的家人，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逞祥得福报的。那时还没有开始讲三退，同修用佛法威严的一面给他们讲，我们信仰真善人，重德行善做好人没有错，被警察无辜抓来关在这里是天大的冤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绝食证明我们的清白。江某某下令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希望你们能分清正邪，辨别善恶，不要做那样的事，对你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几句简单真诚的话打动了他们，他们由憎恨变为敬佩法轮功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怨恨心，完全是为他的，没有私。后来听说这个所长看了转法轮，和大法结下了善缘，真的得救了，而且还帮助过大法弟子。善是大觉者的本性，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出善，遇到每一件事情时都要用善化解矛盾，用善对待众生，不管他是善的还是恶的，但对那些无可救药的最坏的邪恶生命，就是用正念给予清除解体，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词的文章，学法向内找，环境就会随着变。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同修在修炼中坚持向内找，最终正好家庭环境还让那个一直痴迷于彩票的丈夫走进了大法修炼。文章虽短，对我的触及却很深，因为自己一直面临类似那位同修的苦恼。我是2005年得法的弟子，虽然一直在修炼，但感觉自己始终不很精进， 刚进大法修炼的那段时间，内心非常激动，而且自己以前的病业也因修炼得以消除，对大法以及大法弟子们有一种无比的敬仰、羡慕的感情。恰好这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单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满意了。经过一年多的了解，我们结婚了。然而我们起初走过的一段时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神圣完美，经常觉得他是个老弟子，怎么还会这样，还会那样的，甚至常常会陷入常人的思维中去抱怨。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从去年开始居然还迷恋上炒黄金、炒股票，为此我们常常争吵。幸好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修及时帮我从法上认识，才不至于错得更多。我也经常苦恼，应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个多么浅显的道理。整天花大量时间炒股票，不仅浪费宝贵的时间，还加重了对钱的执着心。每当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时，他也说知道状态不对，但就是改不了。我又是个急性子，总是一看到他在网上玩就大吵大闹，结果一点用也没有，反倒让我们修炼环境受到影响，还一度产生想离开他的想法。后来跟同修切磋后，明白了自己一直都在执着于他的执着，总在担心他修不好，总在看着他修，心想他是老弟子竟然还如此，真是让我瞧不起，进而埋怨他生活上的很多缺点，使得我们家的气氛非常紧张。同修也指出我们这一年来都退步了好多，同修总让我向内找，我一直没放在心上，觉得明明是他的错，我怎么找。明慧周刊上的那篇文章似乎让我猛然惊醒，自己其实有很多不足，每次他对我指责时，我都会顶撞说至少比你炒股好，你没资格说我等等。这反映出我中党文化的毒有多深呢、自己平时也不注意他的感受，喜欢任性发脾气，好像他不像个大法弟子，我就可以任意所为了。虽然一心希望他能放下执着，我来好好修炼，但我却忘了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师父多次强调的修炼要求，凡事都要先看自己，向内找是法宝。平时看到类似的讲法文章，总觉得自己明白道理了，这些自己都知道了，其实在修炼过程中碰到难时，却把法忘到九霄云外了。好多次经同修指正，都很懊恼自己没做好，不知道自己下次碰到时会不会又守不住心性。最近终于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懒散下去了，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炼，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珍惜这难得的机缘。通过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情很重，因为自己读的是文科，一直希望找个志同道合的知己伴侣，而丈夫是学理科的，总觉得两人之间沟通不好，时常还心生哀怨。现在找到这颗人心，就一定要把它去掉。首先我要保证做到每天学习回来，我还是学生正准备考试，一定要学法。再就是保证准时发正念，遇到矛盾时尽量不发火，少说些无用的话，常人中很多话都容易勾起人对情的执着，尽量用大法的标准看待事物，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我和丈夫就是同修关系，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其他的都不要多想。就在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那天晚上，身体突然出现一种奇妙的感受，也许就是师父所说的灌顶吧，而且一整天学习后也没有那么累了，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那天丈夫的态度马上也转变了，买菜、做饭、洗碗都很主动，之前我们还常为家务活争执，每天晚饭后我静静学法时，他也主动在学法。至于他的炒股行为，我想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好自己，多学法，多发正念，一切师父都会有安排的，我们人的行为能起什么作用呢？这几天学法深切感受到自己能得此大法是多么幸运，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也为自己过去不精进感到万分惭愧，我已经悟到并在付诸行动。来我们家学法的同修也不断地在法上帮助我们，我一定要坚持精进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关于学法小组的安全问题。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大多都能够纷纷走出来参加学法小组学法，而且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有序，有的是半天学法，半天到大街上去面对面讲真相三退，有的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条件，尽量不错过机缘给世人讲三退，然后晚上参加学法小组，整体上大都能够按部就班的做好三件事。但修炼就是去人心，环境变好了，宽松了，那么有些人不知不觉有意无意的就不注意安全了。有人觉得同修不是外人，然后就告诉别人说自己在哪儿学法，有的知道学法小组多一些，然后就推荐同修上这儿学上那儿学。这种热心表面上是好事，但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其实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虽然环境宽松了，但旧势力的因素还在，迫害的形式还在。我们毕竟是人在修炼，有些意识不到长期不去的人心也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所以我们首先做到的就得应该修口。有位同修我俩很长时间没接触了，见到他我就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你在哪儿学法呢？同修回答我说，我参加的是一个下午学法小组。同修的这句答复让我感触很大，回家后我就在想，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见转法轮，那我们最起码在这一点上不就成熟起来了。最近一个学法小组被破坏，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教训更是我们应该重视起来成熟起来。我觉得一个学员能够在自己家里成立学法小组，给同修提供学法便利条件，在这一点来说就是了不起的。作为外来参加学法小组的成员，首先就得做到以身作则，维护好同修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环境，要做到修口不对外说，也不能在同修之间互相传。再一个就是协调人更得把握好此事，因为协调人掌握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我认为要想协调一个同修参加学法小组，首先得了解这个学法小组的状况，最起码得先和学法点的主人沟通，还得掌握好主人家里的环境，街坊邻居真相讲得如何，修炼状况如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地区出现一个状况，有的协调人说这种倾向很不好。有一位同修很热心，无论是同修还是常人让他帮忙，做什么他都能够尽量做到，对大法认识得很清，三件事自然也就做得好。此同修是开店的，这样接触同修也就更方便一些，于是不知不觉同修你来我往，有事没事的顺便就想到那儿聚聚交流交流，慢慢的就对此同修形成了依赖，正是法中的大事小事都直接去找此同修帮忙解决，无形中就给此同修造成了一种干扰。其实通过此事，这里有我们的修炼因素在里面，修炼人做什么事都得为别人着想，做什么事得看对方是否能够承受得了。再一个，是不是觉得此同修所居住的环境开创得很好很宽松，我们就无所顾忌了？其实这种出出进进的行为表现，是不是在我们潜意识当中有个欢喜心造成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这些年当中，周刊中的交流文章学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成熟起来了。其实在2004年我们地区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了，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不要再被人的执着干扰了，见正念除黑手。望同修们都能静下心来学法，看看自己在这过程中表现的是什么，符合法的我们就做，不符合法的那我们就及时归正。希望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都能够更好的平稳的走好自己正式法的路，少受损失，多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静下心来学法。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在邪恶的魔窟中刚走出来，出来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多学法，抓紧充实自己，使自己在理性上能够尽快地得到提高，升华上来，跟上正法进程。在此期间，我反复认真地通读转法轮以及师父在国外讲法的经文，几乎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一心想把师父所讲的法都记到心里去。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思想中没有杂念，心态也达到了一种非常纯净的程度。法中的每段话，每当我没有理解太好时，我都要反复地多学几遍。就这样，学着学着，突然间奇迹出现了，师父一下子点给了我法中的更高的内涵，使我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叫全盘否定旧势力，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原来总是在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可实际上并没有在理性上真正明白怎么做才叫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三件事都做好，这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也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勇猛精进，全心全意地做好三件事，就是在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果其中有一件事没做好，都会受到旧势力的干扰和制约，都做不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会有漏，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来干扰或迫害。当我在理性上升华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在另外空间的那个身体，一下就跃出了旧势力的黑圈所约束的范畴，同时也使我明白了，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理性升华了，认识才能提高，从而带动身心的整体提高，在人的这一面也就会做好。也唯有静心下来学好法，境界提高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逐渐地达到符合修炼人不同层次的更高标准，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当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真正地静下心来通读转法轮，发现以前在学法中没有注意到的话，每个字背后的内涵无限。此时的感受，自己已不是在表面学法，已融入到法中，此时自己的身体也达到了最佳的殊胜状态。后来在转法轮中又出现了正法的内涵，至此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法不能走马观花，要真正的静下心来学法，从我在学法到用心在学法，才能开启法理内涵的大门，真正融入到法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瞧不起别人的心。徐导师父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每次读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时，我的心就被什么东西触动一下，就像咯噔一下子似的。我问自己是不是有瞧不起别人的心，总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反复这样被触动，特别是昨天去一个同修家一起交流，我不得不承认我有瞧不起别人的心。尽管同修说的很有道理，我也不能完全接受，在隐藏很深的声音，你一周才送十来张传单，你以前怎么怎么不精进，我这些年做了多少多少正实法的事你知道吗，我怎么怎么忙，怎么怎么有正念，全是自己的好，别人的不足，这眼睛里哪还有别人呢。我问丈夫同修，我是不是有瞧不起别人的心，是不是瞧不起你？丈夫同修非常平和地说，你谁也瞧不起，总认为自己做得好，也瞧不起我。要是以前他说这话，我肯定跟他急，但我已经意识到这个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心了，对他的意见也能平静接受。这个瞧不起别人的心向深挖，就是源于正视自我的心，在正视法中比别人多做了一些，就潜意识中当成了证实自我的资本，嘴上不说，心里明明白白时也不想，可当面对表面做的不如自己的同修时就蹦跶出来了。哎，太惭愧了，因为潜意识中有瞧不起别人的心，表现出来就是好对别人的做法指手画脚，却不能真正的用法来衡量，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善心不够。师父说， 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每个人都在修，都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我们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别人呢？以后一定时时注意修去这个不好的心，与身边的同修更好的协调好，共同完成师父正法的神圣使命。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陆羽的文章，背后莫谈同修的是非。修大法十几年了，有个老毛病依然与我伴随，那就是常常在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如某同修有显示心，某人有妒忌心、争斗心，某人有怕心等等，说得津津乐道。冷静下来后，也知道不应该背后挑同修的毛病，说了之后也后悔，可是一遇到事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不说心里憋得难受，说了之后又后悔，就这样一直拖泥带水，反反复复的。最近我悟到，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不听指挥，随便乱说呢？向内仔细找一找，原来是有很多没去掉的执着、肮脏的心，妒忌心、显示心、好奇心、色心、争斗心等等。如甲同修有微信，周围同修赞扬他，我心里酸溜溜的，暗存妒忌。于是乎，在听到别人谈论其短处时，我感觉蛮惬意，跟着人云亦云。不仅如此，遇着机会还要跟走得近的同修附议一番。乙同修不能听别人说，一说就蹦，我在背后议论他，说他悟性差，不知向内找，言外之意是证实自己修得好，会向内找，以贬低同修来证实自己。丙同修平时称其病业观过得如何好，后来当得知他到医院看病的信息，我不是以共同提高的心与本人交流，而是怀着好奇心与别的同修窃窃私语，当面却只字不提，保持一团和气。悟同修曾经指出过我怕心太重，后来他被绑架了，我与同修首先是指出他哪哪有漏，把以前积于胸中的不平吐出来，然后再商量如何营救。这样的心性营救的效果自然不会理想，此类例子多多，不再一一列举。我发现在背后非议同修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在本地工友中也大有人在。有时几个工友在一起切磋，谈了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别人的问题。冷静想想，背后议论同修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在同修中造成了无形的间隔。两个人互相之间几年都没见面，在议论中观念间隔已经形成了，致使本地同修迟迟不能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所以邪恶容易钻空子迫害。这两年一个小事先后有几十位同修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经同修整体配合用正念营救出来的寥寥无几。背后挑同修的不足，不仅阻碍了自己的提高，说严重一点，起的作用就是在帮邪恶的忙，无意之间已经在起着影响正法进程的作用。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但实际上在盯着同修的执着不放，愤愤不平，喋喋不休的时候，已经是在替邪恶找迫害的借口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以后，愧疚之余，我从修心上下功夫，把耳闻目睹的一切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无论自己对与错，都毫无例外地向内找自己。不正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就立刻抓住它，看是哪颗人心露出来了，正念解体它。现在眼中看到的都是同修的闪光点、长处，那种感到自己不错的心，妒忌心、争斗心、色心等等逐渐地在淡化，还没有能根除。我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不修口的问题，赶快成熟起来，抓紧多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向律师界讲真相的体会。六月份我们开始参与和同修配合向本地律师界讲真相，我们以某同修被迫害失去工作寻求法律援助为契机，走访了一些律师。在与律师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对请律师帮助同修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本地律师界的一些实际情况，同时把在向律师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找律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些情况整理一下，供目前正在做此项目的同修参考，以达到使整体配合更有序、更协调、冲破困难、打开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局面。一，我们了解到律师界对大法弟子态度的大致情况。我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当事同修走访了几个律师事务所，由于现在律师们大多是实行坐班制，等待客户上门咨询，这对于他们公开在一起听我们讲真相非常有利。通过走访和交谈，发现律师群体对于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并不陌生，也不反感，有的甚至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共对待大法弟子的手段，同时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冤屈，他们知道修炼大法的人是善良的好人。可是对于大法弟子个人被迫害请求律师援助具体问题上，律师们的观点和态度各有不同，细分有四种。一，把大法弟子个人被迫害的案例当成普通案例，这些律师对于大法了解并不多，对中共认识不清，对邪党存有幻想，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归为弱势群体或民间维权者，如果在个人被迫害具体问题上向其咨询，他会提供最有效的参考方案，并提供相关法律条文的援助，一旦上升到信仰问题，涉及到对大法的正信等，便会下意识进入到党文化思维中，随即提供一个逐级上访的方案，借此推掉，临走时对于你的咨询他要收一点咨询费。二，了解大法真相为保饭碗比较犹豫，但有正义感好一些的律师对于大法有更多的了解，也有亲朋好友讲过真相的，甚至有亲属修炼大法的，他们对待我们的法律咨询会很热情，对李老师从内心里尊敬，有人甚至要求我们提供师父的著作拜读，对中共邪党也有一定认识，也三退了。这种人如果更进一步深入讲真相，会秉持正义为大法弟子辩护，这样的律师你给他咨询费他也不收。三，对大法有了解，接触过法轮功学员，认同大法的一些法理但有疑惑，这样的律师你跟他讲真相他完全接受，但没有摆脱党文化思维，会提出很多他所不解的问题，例如一位律师说，真善我都觉得好，就是这个人不可思议，如果在讲真相时能够当即解开其内心的困惑，他们会更加尽全力帮助大法弟子。四，受邪党迷惑严重，党文化思维还很深，对大法一点不了解，受谎言灌输严重，这样的在政府机构的人群比较大，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纯属政府虚设的一个为邪党服务的面子机构，这里的人无论普通职员还是领导对大法没有正面认识，当我们要求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帮助恢复大法弟子的工作时，他们会不加思索地把此事推到中级法院，态度也很差，这样的人更需要我们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书信、电话、手机短信等讲真相，揭底他们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谎言。二，认识到不足转变观念，由于前几年受到邪党的迫害，思维方法上经常被动的，时不时的冒出怕心，不能彻底的否定旧势力，虽然认清了邪党的本质，但在正念正行上依然与法相脱离，有很大差距，请律师要摆正基点，这一点很重要。初期我们可能为被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事情来请律师而陷入某种思维模式，单纯从缓解同修被迫害的压力，减少痛苦，增强正念的角度考虑，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帮助当事同修给予其信心的作用，但是根本上能否堂堂正正地坚信我们无罪，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我们是谁来的使命和责任，这是能否在利用法律形式救度众生问题上有所突破的关键。如果能够从法理上明白我们请律师的目的不是向律师求助，而是我们通过和律师接触聘请他们这种方式在救度律师本人和所有参与该案件的事人乃至不参与案件的旁观者，转变观念才会更加主动，更加无私的正念正行， 因为是大法在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是大法弟子在利用法律形式救度这一方的众生，能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对常人来说是他们生命的幸运和荣耀。三，整体配合，互相协调，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些同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营救同修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救度众生，抱着人心看问题，过分在意结果，还有埋怨被迫害同修不注意安全的，出事了先找他们哪有漏。其实这一念已经是对旧势力找借口迫害的默认了，这些观念都会导致我们在营救和减轻被迫害同修压力上起到阻碍作用。顶着压力往前走的过程，我们要越来越成熟，千万莫被人心带动，不要看表象，不能麻木。我们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我们的大法同修即使有执着，也不允许旧势力干预迫害，我们只听师父的，师父说了算。同修们，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好，互相圆融，履行我们下世的使命和责任。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劝三退的一点经验。几年来在传九评劝三退中逐步积累了一点经验，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对熟人，当选定了要讲真相的对象后，我先观察了解对方确切的文化程度、性格特点、喜好，并预先起好他可能会喜欢的化名，机缘成熟了，根据对方受邪党文化毒害的深浅和信神的底线，找讲真相的切入点，直接破除对方的思想障碍，用事实说明神佛的存在，也用事实说明邪党文化的余味可笑，接下来就可能事半功倍了。对陌生人开始讲真相，劝退前先发出一念，我就是要把你救了，讲的过程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真诚地关切对方的切身利益，用慈悲的能量包围对方，让他感到温暖、安全，没有怀疑的可能。人与人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破除心结需要对症下药，不受他人不正确思维的干扰，不分心，话题集中，针对性强，破迷快。我每次只针对一个人讲，效果好。选择合适的环境，大陆对大法的迫害使许多人不敢在公共场合甚至是他人面前接受大法真相，三退就更胆怯。从对方的角度着想，我每次把对方约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使对方能细心的听，安心的思考，从容的表明三退，不能听对方简单答应就以为完成任务了，要真正的把人救了，至少得明白三退的道理。平时工作生活中，我随时随地张贴小标签，做法很简单，刻制各种内容的真相印章，用泥印印到大的标签上，用挎包带在身上，随时随地随手贴很方便，但是要注意贴到公共设施上，避免居家主人恐惧或者反感，这样就可能为众生面对面接受同修劝三退打下基础，同样可能事半功倍。大量对学生讲三退，学生读物都有详细通信地址和邮编，给不同级别的学生投送合适他们各自文化程度的真相资料，最好是中外图文兼备，可信度高，有知识性、趣味性，能全方位破迷，其中附上两三张或者多张三退的小贴子，告诉他自己填上化名张贴出去即可生效，其余的贴子转送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同时得救，这样保证得了一步到位，直接让对方以及亲人得救。讲真相的效果大多数情况是取决于讲的人，我十分注意自己的状态，自己状态不好就少开口，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突破了人的观念，没有怕心，没有顾虑心，所以讲三退有所突破，效果很好。有同修提醒我不要生欢喜心，我知道一切是大法的威力，绝不是我个人的能力，信师信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我讲出来供同修参考，也是勉励自己和没走出来的同修更加精进，完成助师正法的誓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监狱不许探视，可依法投诉。对于结党监狱不允许家属探视大法弟子的情况，家人可以通过以下程序进行投诉。一、先到会见室办理会见手续，如果拒绝会见，可以先到关押大法弟子监狱的教改科或者610要求会见。如果不同意会见，可以直接和他们交涉，让他们拿出不让接见的相关中央或者省里文件看看，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咨询过律师和相关的警察、狱警、检察院、公安局、驻监所等等，我们也有亲戚和朋友在这些行业工作，根本就没有不让会见的文件，这是警察的违法行为。哪怕是死刑犯，如果还没有被枪毙，家人就有每月会见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剥夺。如果还是不让接见，家人正面十足的堂堂正正的正告他们，我们现在就去找监狱的领导投诉，或者到检察院驻监所投诉警察的违法行为。如果监狱的领导不管，我们就去省里监狱管理局投诉，主要是狱政科管理，之后是信访办，强烈要求他们立刻给监狱打电话解决会见问题，直到同意每月接见解决问题为止。如果监狱管理局、狱政科搪塞和推诿，请记者曝光或者借助舆论宣传曝光，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一起告上法庭，一切后果自负。二、对于大法弟子受到酷刑折磨的问题，可以到检察院驻监所，一般都在监狱同一幢办公楼，可以打听投诉警察的违法行为。如果驻监所搪塞和推诿，就正告他们不要搪塞，我们要到本地检察院找检察长投诉这种不作为行为，或者直接到省检察院驻监处投诉。不管是谁，他们就是怕投诉，尤其怕网上反映。对于大法弟子受到酷刑折磨的问题，到省里监狱管理局投诉更好，主要是狱政科，之后是信访办，还有纪检委也不能落下，可以写出书面材料，打出三份，直接交给狱政科一份，交给信访办一份，交给纪检委一份。狱政科是管理犯人的，纪检委是管理警察违法乱纪的。如果监狱管理局相关部门搪塞和推诿，就告诉他们，如果不管，我们就投诉到法律在线节目，或者请律师走法律程序，请记者曝光或者借助舆论宣传曝光，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我们家属就一直往上找，找到管理你们，找到管理你们的部门，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一起投诉，一切后果自负，希望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讲，就是会见时大法弟子和家属的谈话受到监听，家属的手机等相关物品不让带进接见室，还有和亲人会餐的权利被剥夺等几方面不公正，我们到监狱管理局都要投诉，亲人们去相关部门投诉，不惊不怕，底气十足，有理有据，能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更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真相不落后，你把禅当我也发 嘿嘿嘿。